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六宣布，从本月19号到今年年末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官方表示，这样做呢是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鉴于朝鲜外汇据称呢有40%来自对中国煤炭出口，因此官媒环球时报认为这一措施很有力量。并且由于这一制裁呢是在金正恩兄长金正男遇害后出台的，那么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这是北京对暗杀事件的反应。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曾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无所作为，那么中国卡断朝鲜煤炭进口是不是会对川普政府这个压力的这样一个让步呢？北京这一做法能不能从经济上卡住平壤的喉咙，逼金正恩就范？已经对中国心怀不满的金正恩是否呢因此会跟北京彻底翻脸呢？在迫使朝鲜弃核改变其国际行为方面，中国还会不会走得更远？今天我们就请到这个两位嘉宾呢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刘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您。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先来探讨呢中国暂停煤炭朝鲜煤炭进口的这个原因。媒体注意到呢北京是在朝鲜进行弹道导弹试验的第六天宣布这项措施的，而就在前一天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暗杀，这就让北京呢对平壤下手的动机变得有些复杂起来了。那朝鲜中国对朝鲜强硬起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刘先生，我想首先请教您这个问题。
好的，中国不能不考虑到所谓的国际影响。很长的时间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之一是它对于朝鲜施压不够，而大家了解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如果没有中国大概就没有朝鲜这个国家存在，所以大家对朝鲜对中国寄望很高。那么中国这一次没有忘记这是联合国通过的类似的第五次的决议案，那么如果中国继续不在这件事上有所作为的话，那已经不只是这个川普总统在推文上讲了，美国很多其他的人物，美国的一些盟国也都这样讲了。那么面对这样的压力，尤其再加上金正恩被刺这个事情，使中国觉得他应该要做一点事了。
好的，那请问纽约的夏教授，中国声称呢暂停朝鲜煤炭进口是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决议，那夏教授您看是这样吗？
对，中国的决定呢，当然是多重因素的。首先呢，一个大背景，我们能知道中国呢，现在是那个全球呢，那么奉行这个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所以它的任何的外交举动呢，当然都不会从就是联合国的或者世界的这个大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道义责任上来做。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他这次做了有几个根本的因素。那么和联合国决议这种那个从道理上来讲当然是有关，但是和另外两个因素呢，我觉得也是有关的。一个跟那个刺杀事件呢应该是有关系，因为这个刺杀事件呢对中国呢应该说刺激很大，而且作为儒教国家，作为就是东方国家了，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那么金正恩呢他把那个金正男杀死了，金正男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太子，而且正好在那个就金正男的也金正恩他们的爸爸那个就是金正日了，那个就是生日的前一天呢，庆祝之前呢，那个杀他的太子了。那么应该这个应该说对朝鲜人来说，那么对亚洲整个来说，对国际那个整个形象来说，应该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震撼的。那么另外一个就说我还有一个猜测就是中国了，因为经济呢。过去的长期跟那个韩国那个北朝鲜呢那个非常紧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了那个积蓄能源，那么经济发展那个迅猛， 那么但是中国现在本身呢，它的经济在下降，而且它的那个本身的煤产量呢，那么也在逐渐的就是趋于饱和，现在就是它的市场都有问题。那么所以呢，就说再加上中国现在已经度过了这个寒冬了，现在已经开春了，那么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了，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它也不必要就是再去花自己的利益去支撑北朝鲜。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借口，让中国自己呢能够维护自己它自己的自身的经济利益。
好的。美国新总统川普呢，他曾经表示，用推文的方式表示呢，北京在施压平壤方面呢，没有尽到自己的努力，还有更多的工作呢可以做。那言外之意呢，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多年来没有真的想对朝鲜下手。那刘先生，我们想请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认为美国或者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压力，是不是也构成了这一次中国对朝鲜下手的这样一个原因？
好的，你这个让我想起来啊，郭伯雄啊，在做军委副主席的时候，曾经到华府来，在一场演讲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军校学生、国防大学学生就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多么大的压力？这个郭伯雄虽然他后来因为反贪腐下去，但是在当时讲话那个场景啊，
他又具有权威性。
是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是拍着胸脯保证。我们事前不知道朝鲜试射这个导弹，也就是说中国对朝鲜是不是还有那样强大的影响力呢？恐怕未必。可是我们也同时必须了解，就是如果中国对朝鲜都没有足够的影响力，那又要靠谁来影响朝鲜呢？也就是说，相形之下，中国也恐怕还是国际间的寄望比较高，希望能够影响朝鲜的。那么中国也了解，你要和美国这个新型大国关系，那不能只是你寄望美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中国也必须多少符合国际社会或者美国的期待，是在这样的出发点上他采取的一些作为的。
好的，那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北京这样做有没有向川普让步，跟美国做交易的这个意思呢？
当然里边有让步的这个意思，因为刚才我们也那个就是讲到了，那么作为北京来说，要想跟美国了，刚才那个刘先生讲到，那么要想那个制造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这个呢，现在呢应该说已经变成一个笑话了，应该说就是美国呢根本就不会提这个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而现在呢就是围绕着就是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这个局势的发展呢，那么应该说已经出现了美国跟日本的那么他们这个轴心那个联盟，而且这次我在安倍首相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大家都说得很清楚，那么是日本跟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共同的领导，而且这共同领导呢维护就是东海、南海，包括那个印度洋啊等等啊这边的那个和平和稳定，那么维护就是国际秩序。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它有一种紧张感，就在于美国跟日本呢，那么再会那个联合他的盟国韩国了，他们基本上就是采取一种就是我们来自己来做主了，那么我们呢基本上呢对中国呢已经不要有任何指望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呢他那个意思呢就觉得呢他在这个那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中呢他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现在呢美国跟日本呢基本上已经不这样看了，觉得可以把你给抛开来我们来解决问题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然中国呢有一种就是那个紧张了，那么当然那个中国有一种那个努力，那么或者就是说现在就说我想合作，那么合作的话大家一起解决，也就是又把这个问题呢最后又拉向所谓的六方会谈。那么但是六方会谈呢，那么现在呢已经那个八年呢已经没有谈了，因为什么八年没有谈呢？因为以前呢完全就是一个失败，所以我觉得呢那个中国呢那个可能还是想再继续那个回到原来失败的道路上去，但是我觉得这种努力呢恐怕那个对美国现任政府来说，恐怕我觉得美国现任政府不会再回到六方会谈去了。
好的，我们现在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和问题。首先我们接电话，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我想说，金正恩不一定能杀他大哥，没必要。金正男在国外也不参与政治，也对金正恩也没什么威胁，他杀他大哥有什么必要的？
是不是？
好的，好的，我们明白。
再有就是，对，再有就是世界上的形势就是和平、友好、发展、合作。
好的，谢谢这位辽宁的孙先生。我们下一位，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 我也顺便谈一下金正男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样，他这个事件的话，可能就是有，我觉得这样在国际上，金正恩这个政权完全崩塌了。因为你可能人家有一，可能老一辈的人觉得对朝鲜这个政权还可能有一点说以前的人可能有一点感觉好感。我觉得这一次自杀的完全崩溃了。
好的，
我再谈一下中共那个对他那个制裁的话，他那个等于是卡掉那个。煤炭这个进口，我觉得他也不是真心的，他可能也是在为了敷衍一下国际吧。
好的，
我就谈
好，谢谢浙江的庄先生啊。下一位，我们再接一位，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北京可以公开暂停从朝鲜进口原产煤炭，当然私底下也可以悄悄地援助朝鲜。北京对付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决议的对策还是有的，改变不了中朝同志家兄弟的流氓国家的属性，应该与朝鲜暗杀金正男的事情无关。
好的，
北京只不过是表面上给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一副正人君子的嘴脸。完了，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的意见呢，跟我们的一些电话听众观众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比如这位叫 Number One 韩江雪的网友，他说北京严厉制裁平壤，一方面是给金正恩点颜色看，另一方面呢是做给世界看，私下里还是要给金正恩输血的，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这跟刚才新疆黄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另外呢，一位姓赵的 Ad 赵这位网友呢，他说北京之于平壤犹如母亲之于婴儿，婴儿哭闹说他打他都没有用，反而哭得更厉害，母亲除了喂奶没有好办法。请问北京对于朝鲜的胡作非为真的无计可施吗？北京有可能最终抛弃那个吃奶骂娘的平壤吗？刘先生。
不太容易抛弃，这话怎么讲呢？平壤未必一直都是在吃奶的，他也有成长茁壮的时候，他肌肉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越来越难控制他。其实你看中国现在内部也常常有一些反省，就是当年这个朝鲜战争，中国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或者培植了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或者是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邻居，这都说明了中国现在自己也必须有些反省，而这个反省之余他就必须有些作为。我看这个网友回应啊，对金正男这个事件的关注的程度更高于煤炭的事件，恐怕就让很多人怀疑，如果没有金正男事件，这个中国他是不是还继续对金正恩怀有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说因为金正男这个事件才让他下定决心要采取比较积极的作为。我看中国在这个中朝关系上恐怕有时候还是拿捏不准的。
好的，那纽约的纽约的夏教授，您对这个刚才我们几位网友观众听众的这个问题和他们的评论您有什么看法？
对，首先我想那个说一下，就是金正男的这个刺杀事件呢。那么这个刺杀事件呢，我认为呢，那个是应该说是损害那个中国的这个利益的。而且呢，我觉得呢，这里边呢，北朝鲜呢在里边的做的是手脚，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四个就是他安排的这些他们的那个行动者了，他们最后逃跑的路线呢很清楚，从马来西亚那么飞到了迪拜，从迪拜飞到了海参崴，从海参崴呢飞到了平壤。那么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在那个东南亚的话呢，那么要回到平壤的最接近的距离是什么？那么当然从吉隆坡飞到北京，北京飞到平壤了。但是他为什么不选择这条最近的路线，而要选择那个增加十几个小时的那个一个绕的一个路线？那么其中很清楚，就是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要走北京路线的话呢，那么恐怕他们在这是不会安全的，可能会被截住的。那么相反呢，他们走到就是那个迪拜这边，然后走到俄国这个路线，尽管他们会增加十几个小时的这个距离，但是呢，他们呢觉得这条路呢更安全。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觉得俄国跟中国呢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那个对中国来说，当然我觉得金正男那个刺杀事件，那么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失落，所以他有所反应。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北京暂停朝鲜煤炭出口呢是第一个反应。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北京这个措施的效力和影响。中国官方媒体都说呢，这一措施很有力量。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外媒也有报道称说，北京这一次叫痛下杀手。那刘先生，您看北京是在痛下杀手呢？
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朝鲜仰赖于中国的恐怕煤炭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个刚才有一位这个您读这个网友的这个信上也说得很清楚。这个他还是要给他输血的，他还是要喂他吃奶的，也许中国在这一方面痛下杀手，可是另外还有很多方面他没有痛下杀手， 他也许还要继续怀柔他，所以呢，也许是这个棒子胡萝卜一起下手，但是为了这个国际上的他要交有个交代，所以他采取了这个棒子策略，但同时是不是给了胡萝卜我们不知道。那么中国会不会因为这个棒子或者因为这个胡萝卜，或者是这个两者他这个软硬兼施的时候能够达到什么他预期的效果，我看还是很难，金正恩越来越难以预测的。
好的，那我们再请教夏教授，煤炭出口究竟在朝鲜国民经济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中国卡断了朝鲜的煤炭出口，是不是真的卡住了平壤的脖子呢？
因为中国呢是北朝鲜的最大的那个贸易伙伴呢。那么无论从进口和出口来看，那么中国呢基本上呢就是那个占了北朝鲜的三分之二的这么一个进口和出口。而在那个北朝鲜的就是这个出口里边呢，煤炭呢又占了它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这么一个出口。那么所以如果中国呢那么采取这个措施呢，当然对那个北朝鲜呢，那么无论从那个就是经济上来说，还是从它的外交的那个这方面的那个情况来说了，地位来说了，我觉得都是很大的打击。那么中国政府呢它不得不这样做了，其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因为中国呢它那个对北朝鲜呢它有两张牌了，它想那个就是利用。那么一个呢当然是金正男的话呢，他本身我刚才讲的是太子，那么金正男的话呢形成一种态势，就是说如果金正恩垮台的话呢，那么中国呢还有一个金正男呢，那么可以来替代金正恩。那么而金正男跟中国的关系和金正男呢对那个北朝鲜的经济和政治走向呢有不同的看法了，那么这样使得了中国呢更那个就是倾向于了那个金正恩垮掉以后呢还有一个金正男来补进去。那么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金正恩呢是要把一条路了那个走死，那么一条路走死了，他就不断的跟美国了和日本呢那个增加他的冲突。那么作为中国他另一张牌就是所谓的六方会谈，那么中国总是希望呢通过六方的会谈的方式呢把俄国呢那么自己的拉进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形成跟日美那个韩的这种抗衡。但是现在呢就金正恩呢他一条那个路走到黑以后了，那么这样就形成了就是六方会谈呢基本上可能是不会启动，那么这样反而美国跟日本呢那么直接可以采取那个许多的行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未来的北朝鲜的这个结局了和朝鲜半岛的结局了就会超出中国的那个掌控，那么这点的话对中国呢当然是威胁非常大的。
好的，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啊。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认为呢朝鲜只有靠中国才能苟延残喘，那刘先生您是这么看吗？您认为朝鲜究竟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呢？
有一些看不见的事情，朝鲜对中国的依赖哈恐怕程度还是很高的。你比方说军备这件事情，大家都关注到这个经济上啊，没有了中国这个朝鲜的经济大概就几乎濒临破产，可是我们更可以了解到如果没有中国的话朝鲜在军备发展上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今天朝鲜等于是你刚才这个好几次讲到是不是中国这样做就掐住了朝鲜，其实反过来讲朝鲜这么耍赖是不是也掐住了中国，因为中国在战略思维上他一直希望朝鲜作为这个中国和其他特别是民主国家像这个韩国像美国他希望做一个缓冲，这个思维在今天是不是依然有效，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但是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思维没有改变，所以呢他也仍然在这个经济上在其他方面继续作为朝鲜的后盾。多大的程度刚才夏教授提到了，就拿煤炭来讲，煤炭占这个朝鲜的总出口额的是将近三分之一，而这个最大的这个出口对象就是中国，所以不管从表面上来看或者从实质上来看他对中国的依赖仍然是很深的，可是他也掐住了这个中国在战略思维上的脖子，所以两者之间呢确实很难分割开来。
好，那我们再请教夏教授国际舆论中很多人呢都认为联合国制裁这个朝鲜不利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网开一面，而北京呢表示朝鲜是主权国家，中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表示自己也无可奈何。那夏教授您如何看待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呢？
对，我觉得北京呢就是他当然就是刚才我讲的是奉行的一个非常的那个就是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外交，那么也就是完全是以利益以自己的就是国家利益了为最高目标，而没有考虑到就是还有这么一个全球的这个价值观，还有这个联合国呢作为一个全球的制度平台了，那么需要去遵循它的一些那个规则。那么所以我觉得那个中国政府呢经常呢就找各种就是借口了来为它的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了一个实用主义的外交了一个利己那个的外交了那么来那个开脱。 那么我觉得中国呢，那个如果他那个遵循联合国的就是这个决议案的话呢，那么如果那个中国呢，就是说尤其是多方那个就是决议，而且是跟其他大国那么共同那个决定的，那么这里边就不存在说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某个国家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就是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家庭呢，那么它的一个集体的大家的一个就是协商那个决定的结果，而且再说的话呢，它也不是说把中国的意志强加给北朝鲜，因为毕竟北朝鲜现在的意志了，人民的意志是被强奸的，也很难说就是金正恩呢就代表了就是北朝鲜人民的意志，因此的话现在去制裁那个金正恩的话呢，就是把那个就是外国的意志强加给了北朝鲜或者北朝鲜人民，那么所以这里边呢都没有逻辑就是那个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中国呢就是在这里边呢，那么是一个搅局者，因为中国我觉得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它没有把就是朝鲜人民的这个就是利益了其实那个看得这么重要，无非就是朝鲜的话就成为中国手中的玩的一个牌，而在第一次那个朝鲜战争，那么使得那个就是朝鲜人的话也都是几百万，那么所以到底我们这次来看，如果金正男被刺，是不是会引起就像世界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的，那么那个费迪南大公了被刺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如果再有那个冲突在东北亚发生，那么又有多少那个几百万的那个朝鲜人或者韩国人会死？那么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中国呢都没有把它放在一个那个应该那个考虑的那个重要地位。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们的发来的这个评论和问题。这位叫朱利恩张，这位网友说呢，说官方的贸易停摆只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在中朝边境的巨大民间贸易和黑市贸易，难道就没有官方背景吗？大家都懂得，如果真的实行制裁，那朝鲜早就崩溃了。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这样两个问题，很发人深省啊。这位网友叫316891CM。这位网友的问题是，他说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嘉宾。第一，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发展核武器，为什么不让朝鲜发展？是否不公平？第二，制裁了这么多年，但还是无济于事，请问嘉宾怎么看？第三，这么一个独裁残忍的国家，搞什么对话？制裁根本就没有用，为何不动武直接推翻？伊拉克不就是动武推翻了吗？刘先生。
好的，世界各国现在的观点应该是一个所谓的核不扩散，你已经有核武了，就希望你不要继续增加这个数量，这是大国之间谈判。没有核武呢，就希望你不要研发核武，这是大国对小国的这个所谓的压制也好吧，或者劝阻也好，总之呢，他就希望这种大规模的毁灭性的绝对的杀伤的武器啊，不要再增加了。那在这样情况之下，这个朝鲜它是对国际间的诉求啊，国际间的这个几乎到了恳求，它是完全置之不理的。因为呢，这个网友也提到了，这个国家它就是一个，它已经是一个独裁专制到了极点。你看它对谁不高兴，它把谁干掉，哪怕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兄长，它照杀不误。而且听说这个暗杀令啊，是从2012年就已经下了，而且是持续有效。那么非达成目的绝不终止，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极其可怕。那么它再有了核武，再有一个投射核武的载具，这个对国际啊，对这个全球的影响极其这个可怕的。所以这个是国际间希望这个朝鲜能够停止研发核武。当年有一个六方会谈，其实也就是针对朝鲜的核计划而开始的。虽然他最终啊，刚才夏教授讲了，停了八年了。不过呢，就是中国现在还是寄望于能够用六方会谈达成这个制止和这个朝鲜发展核计划，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也就是说，不管能做到多少，大家在意愿上总是希望朝鲜不要完全的脱了轨。但是不晓得究竟会走得多远。
好的，那您刚才刘教授刚才呢谈到了说，朝鲜是一个非常残忍啊，非常邪恶的这个独裁国家。那我们这位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呢，实际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样说的：说这么一个独裁残忍的国家，还搞什么对话？制裁根本就没有用，武力推翻就完了嘛。那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我觉得现在的方向呢，其实在往这个方向走。因为如果你看到就是说那个川普总统跟就是安倍首相了，他们这次会晤了，会晤基本上就是要让日本呢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日本呢要承担跟美国呢那维持就是亚太和平，那么维持就是现存国际秩序的一个那个共同的领导国家。那么这点如果你想象二战那个以后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国际秩序是由二战来那个确定的，二战以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 那么今天的话呢，那个医药那个上升为跟美国是一个平等的一个领导国家，来维持亚太的秩序。那么这一点当然作为中国来说，它的所谓大国什么什么新型大国关系的梦呢，就早已经被破灭掉了。因为现在是世界上的第一龙头老大美国跟世界上的第三大的那个经济实体日本，那么现在是联手，那么所以他们呢现在要对朝鲜问题呢恐怕提出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
嗯，
那么这里边解决方案我相信呢就有伊拉克的这种那个处理方式，那么这完全可能。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俄国跟中国了，那么他们会那个搅局。
嗯，
那么所以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防止俄国跟中国这边的问题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边如果想清楚的话呢，我觉得不排除美国跟日本呢会联合了对北朝鲜呢进行那个打击行动。
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就谈一下，时间不多了，我们还可以谈一下呢中国和朝鲜这两国复杂而敏感的关系。有分析人士说呢，台湾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张牌，而朝鲜呢是中国针对美国的一张牌，所以北京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张牌，让朝鲜政府垮台。刘先生。
好的，这个对比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嗯，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朝鲜是完全不顾国际责任，也完全不对，完全对人民没有任何承诺的。这个台湾的情况不一样，台湾在这个它的不管经济实力，在全世界它是名列前茅的，它的这个在和美国之间，或者说台湾自己的这种在国际社会中间的自我认同，那都是朝鲜不能比的。但是有一个很，而且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这个台湾之于美国，它是一个正面的能量。啊，那个他可以是这美国赞扬台湾，这个是很多典范的等等，但是朝鲜对中国来讲，它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啊。
嗯，
所以刚才夏教授讲这个中韩呢，这个美国、日本也许联合起来对付这个朝鲜，可是中国在这样情况之下，他是要弃朝鲜于不顾，加入美日吗？或者说他又要再一次为了捍卫这个金家政权而付出这个鲜血的代价？
嗯，
这个对中国来讲就难以来定夺了。
好，那我们还剩下大概不到一分钟时间，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北朝鲜呢，确实是成为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了。
嗯，
那么，而且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总的来说对国际的这个战略思维了，我觉得现在是非常的残缺不全，而且非常的原始。所以我觉得呢，他们一方面呢跟国际的主流世界作对，另一方面跟国际的发展的那个民主、自由、和平的那个发展方向呢，我觉得也在作对。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说，早那个切割掉北朝鲜呢，恐怕是件好事情。而且北朝鲜如果真的被南朝鲜统一的话呢，我觉得朝鲜半岛其实对中国的和平安定和发展呢，应该说更有好处，而不是有坏处。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长城遭遇滑铁卢，万达屋成不了好莱坞。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